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
之三，
星期日法令与预言之旅，从爱国者法案到最后的考验。
借着一项违背上帝律法、强制推行教皇制度的法令，我国将与公义完全断绝。当新教越过鸿沟，伸手握住罗马权势的手，又越过深渊与招魂术握手，当在这三重联盟的影响下，我国背弃其作为新教共和政体的一切宪政原则，并为传播教皇制度的谬论与迷惑提供便利之时，我们就可以知道撒旦施行奇异作为的时刻已经来到，末日临近了。
就如罗马军队的逼近，对于门徒而言是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的记号，照样这场被盗也可成为给我们的记号，表明上帝忍耐的限度已经到了，我们国家罪孽的分量已经满了，怜悯的天使正要展翅飞去，再也不回来。那时上帝的子民将被投入先知所描述的那些患难与困苦的景象之中，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忠心而受逼迫之人的呼声上达天庭，正如亚伯的血从地里呼喊，还有声音也从殉道者的坟茔、海中的坟墓、山间的洞穴、修道院的地窖向上帝呼求。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那住在地上的人，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
主正在施行他的工作，全天都在活动起来，审判全地的主不久要兴起，维护他被侮辱的权威。拯救的印记将加在那些遵守上帝的诫命、遵从他的律法并拒绝受兽或兽像之印记的人身上。
上帝已经启示了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使他的子民得以预备，能在反对与愤怒的暴风中站立得住。那些已经蒙警告、知道前面事件的人，不应当安坐地等待将至的风暴，自我安慰说，在患难之日，主会庇护他忠心的人。我们要像等候主的人，不是懒散的期待，乃是殷勤做工，信心坚定不移。现在不是让我们的心思被次要的事情所占据的时候，人们沉睡之时，撒旦正积极运作，安排一切，使主的子民得不到怜悯与公义。星期日运动如今正于黑暗中推进，领袖们掩饰真正的议题，许多参加这运动的人自己也看不出暗流正趋向何方。他的主张温和，表面上合乎基督教，但一旦发生，便要显露出龙的精神。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所能，避免这迫在眉睫的危险。我们应当努力在民众面前以恰当的形象呈现自己，以此化解成见。我们应当把真正的争论焦点摆在他们面前，从而对限制良心自由的措施提出最有效的抗议。我们应当查考圣经，并且能说出我们信仰的根据。先知说，恶人必仍作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唯有智慧人必能明白。正言卷五第451-452页。
当星期日运动一开口说话，便要显明龙的精神。这四段文字指出，在星期日法之时，美国将彻底与公义断绝关系。在星期日法之时，撒旦奇异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在星期日法之时，三重联合便告完成。在星期日法之时，美国否弃其作为一个新教共和政体之宪法的一切原则，并且也为传播教皇制度的虚谎与迷惑预作安排。那星期日法乃是给我们的一个兆头，表明上帝宽容的限度已经达到，我们国家罪孽的量度已经满盈，而怜悯的天使将要振翼飞去，永不再回。这个兆头乃是由耶稣所赐的警告所预表的，他指出了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之物，正是在那里第五印之殉道者所发出的祈祷：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得以应验。也正是在那一路标之处，愚拙与聪明的童女显明他们的品格。
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国背弃其宪法的每一项原则，这项工作展开的时期始于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从2001年直到星期日法令，代表着一个逐步背弃宪法的过程。这个渐进的工作对应于预言的那条线，在那条线上兽像的形成得以完成。关于兽像的这条线看起来可能更为复杂一些，但这种复杂性值得理解。 使受像这条线复杂的原因在于它代表了两条线。
对于地兽而言，这两条线就是共和主义和新教的两只脚，这两只脚汇合成一种政教关系，从而实现了兽像的形成。因此，关于兽像形成的这条线之中包含两条线，因为共和主义与新教这两只脚在历史中彼此并行，但他们各自的线路也有自己的预言见证。一条预言的线路却有两个并行的主题，这比起仅仅标注那些代表与宪法相关言说的政治行动的路标要复杂得多。
关于共和党号角与新教号角的两条线，又因一个预言性的事实而更加复杂。在共和党号角之中，包含着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与反奴隶制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历史，并且在新教号角之中有一个持续的考验过程，在新教号角的历史里紧随其中的聪明童女与愚拙童女。尽管如此，扎根于这些真理极为重要。
在地上受两脚所代表的路线之内有一个平行的说明，要么形成基督的品格，要么形成撒旦的品格，这也等同于要么塑造基督的形象，要么塑造兽的形象。因为在此语境中，兽代表受造之物，与造物主相对，这些属性的形成是在每个人内心中完成的。因为当恩典期结束时，只剩下两类人，这种形成也在外部通过教皇势力与联合国的联盟而实现。
因此，为那兽像形成而设的试验时期始于2001年，并终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在那段时期内，地兽两脚的预言历史表明，其各自的脚之内存在着内部与外部的争议，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同时，两脚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场征战。
美国的星期日法令代表要人逃离的警告，耶稣将其认定为那行毁坏可憎的。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是始于2001年的那一时期的结束，爱国者法案就是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并被耶稣视为逃离即将到来的毁灭的记号。爱国者法案包含了1888年的预言之光和布莱尔法案，于是爱国者法案在预言上也包含了对星期日法的预表。因此，从2001年开始的这段时期以星期日法为开端，正如1888年布莱尔法案、2001年爱国者法案所预表的那样，并以星期日法结束。
2001年发出的逃离城市的警告预表了在星期日法令时要从巴比伦逃离的警告，星期日法令时临到美国的审判预表了当米迦勒站起来，恩典时期结束之时临到全世界的审判。基督作为阿尔法与俄梅加的标志，反复地体现在1888年布莱尔法案所代表的真理之中，以及1888年所代表的一切之中，并在2001年重演。
由1888年所预表的2001年不仅代表那行毁坏可憎的所指示的逃离记号，也由公元66年塞斯提乌斯的围城所表明。公元70年提图斯的围城预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美国的星期日法令以公元321年君士坦丁颁布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为代表，而538年则代表地上最后一个国家屈服于兽的印记之时。
2001是1888凯斯提乌斯和公元66年，主日法令是提图斯以及公元70年和321年。2001也是耶稣的受洗以及他在1840年8月11日与启示录第十章中的降临。所有这些象征都构成了宪法这条线。
美国的预言性历史与复临运动的历史并行。1798年教皇权受了致命的伤，1798年也是末时，那时但以理书中与启示录十四章第一、第二位天使历史有关的那部分预言被开启。就在1798年，复临运动的预言性开端被标志出来，并且在这一年，常有羔羊般两脚的地兽成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
1798年之前，有三个与地兽的时间线相关的预言性里程碑，因此也与美国的发生以及美国宪法有关。这三个里程碑分别是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1789年的美国宪法以及1798年的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案。
那三个路标涉及宪法的预言线，并标志着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的开端。 星期日法令是该第六个国度统治的结束，因此按预言的必然性，在终结之前必定有三个路标，正如先于开端的那三个路标所做的预表一样。
2001年双塔倒塌之时的爱国者法案，被1888年的布莱尔法案以及富林派领导层在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上的公然叛逆所预表。那场叛逆，天使曾告诉怀艾伦姐妹，它是由可拉、大贪和亚比兰反对摩西的叛逆所预表，也由公元27年基督的受洗、1840年8月11日伊斯兰受到约束以及1776年的独立宣言所预表。同时，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内行毁坏可憎的，作为逃避即将来临之愤怒的记号，则以凯斯提乌斯与公元66年为代表。
如果你仍然记得，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条预言线乃是美国宪法的路线，那么上述所有预言线都对这条由宪法之线所代表的预言主题有所贡献，并予以确立。然而，看起来彼此关联最为紧密的一条线，乃是兽像形成的路线。兽像乃是教皇兽的像，那兽被描绘为一只由富人统治的兽，这就是政教联合，并且由教会掌控这种关系。为了使美国形成兽的像，被盗的新教必须对政府施加如此程度的控制，以致政府将通过并执行宗教性法令，并最终实施星期日法。
当兽像形成的过程完成之时，那部以托马斯·杰斐逊所表述之政教分离为首要原则而写成的宪法必将被推翻。当新教之脚拥有权力，指使共和之脚强制推行宗教法令之时，宪法的核心本质便被撕裂。因此，你便看见宪法这条路线与兽像这条路线之间在预言上的关系。
兽像成型的时期始于2001年，随着爱国者法案的通过，并将在星期日法令颁行之时结束，那时兽的印记将被强制施行。在那段时期，晚雨被撒下，因为当启示录第18章所述那位大能天使降临，并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之时，晚雨就开始降下。而据怀艾伦姐妹所说，这将发生在纽约市的高楼大厦被主移处而倒之时。
晚雨要降在上帝的子民身上，一位大能的天使要从天而降，全地要因他的荣耀而发光。评论与先驱，1891年4月21日。
晚雨点滴降下的时期代表一个时段，富林信仰末一代中的麦子与稗子正在被筛选与洁净，那筛选与洁净在星期日法令时结束。在星期日法令的危机来临时，有油的聪明童女就被盖印，随后圣灵不加限量的倾降，直到米迦勒站起来，人类的恩典时期结束。
在美国形成兽像的过程中，晚雨将如细雨般洒落，而在全世界形成兽像的过程中，晚雨将毫无保留地倾倒下来。
2001年，老底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开始接受考验，正如1840年8月11日的新教徒以及基督受洗时的古代以色列所预表的那样。
考验的时刻已临到我们，因为在对赦罪的救赎主基督之意的启示中，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已经开始了。这就是那位荣耀将充满全地的天使之光的开端。信息选集第一卷第362页。
当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天使的光辉开始传达他的信息时，从前立约的子民最终的考验过程便开始了。他的信息也体现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前三节经文中。而据怀特姐妹所说，当纽约市的高楼大厦倒塌时，那三节经文就应验了。
于是考验的过程开始了，正如约翰在启示录第十章所描述的那样，考验在于你是否会拿取天使手中的那本小书卷并把它吃下去。在这段考验期间，当晚雨正在降下时，它只降在那些选择拿起小书卷并把它吃下去的人身上。
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领受早雨，他们并未获得上帝借此为他们所提供的一切益处，他们指望晚雨会补足他们的缺乏。当最丰盛的恩典被赐下时，他们打算敞开心门去领受。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上帝在人的心中所开始的工作，赐下他的光照与知识，必须不断向前推进。
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心灵必须腾空一切污秽，并被洁净，好让圣灵内住其中。早期的门徒正是借着认罪并离弃罪恶，恳切祈祷，并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才为五旬节那日圣灵的亲降做好预备。如今也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只是程度更深。那时人只需要求告这福分，并等候主在他身上成全所关乎的工作。开始这工作的乃是上帝，他也必成全他的工作，使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但绝不可忽视早已所代表的恩典，只有按着以德之亮光去生活的人才会获得更大的亮光。除非我们在每日生活中在实行活泼的基督徒美德上不断长进，我们就不会认出晚雨中圣灵的显现。他也许正降在我们周围人们的心里，而我们却既不能辨识，也不能领受。给传道人的证言，第506-507页。
那些领受了2001年信息的人所领受的是适合于那一时期的信息，但他们必须受试验，以显明他们是否真正将这信息内化为一种为领受神的印记所预备的经历。因而在那段时期，晚雨被视为点点滴滴的洒落，因为麦子与掰子仍在一起。因此怀艾伦姐妹说，它也许正降在我们周围人的心上，但我们却不会察觉或领受。当聪明人与愚拙人被分出来的时候，晚雨就会毫无保留地倾注下来，正如五旬节时那样。而五旬节预表星期日法令。
再者，这些比喻教导我们，审判之后将不会再有悔改的机会。当福音的工作完成时，随即就会发生善恶的分离，并且各类人的命运从此永远定了。基督比喻的教训，第123页。
晚雨的点滴时期，随后晚雨毫无保留的倾降的时期，也被描绘为在神子民身上施行审判的两个阶段。对神子民的第一阶段审判于2001年9月11日从神的家起手，而当周日法令颁布时，审判便施行在神的其他羊群身上。他们对那在美国颁布周日法令时开始的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喊做出回应或予以拒绝，并一直持续到米迦勒站起来，人类恩典期关闭之时。
晚雨的两个时期，既是那先从神的家开始，随后转向神的另一群羊的审判的两个时期，也是形成兽像的两个时期。
在那两个预言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内，当审判临到神的教会以及美国之时，正是共和主义之角与新教之角同受审判的那段历史。正当老底家式的富林派被主从口中吐出之时，美国使其恩典期之杯满溢，并且国家性毁灭临到美国，撒旦随即显现，开始他奇妙的作为。在星期日法令之时，144,000人受了印，并被举起为旌旗。
我们被告知无法对当天上的荣耀与过去迫害的重演相融合之时，将在地上活着的上帝子民的经历做出任何描述。
撒旦是一个勤勉的圣经学生，他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并且处处设法抵挡破坏主在这地上的工作。当天上的荣耀与过去迫害的重演交织在一起时，仍活在地上的上帝子民将要有怎样的经历是无法形容的。他们将行走在从上帝宝座发出的光中，借着天使，天与地之间将有不断的交通，而撒旦在恶天使的环绕下自称为神，施行各种神迹，若能的话，甚至要迷惑那蒙拣选的人。上帝的子民的安全并不在于行神迹，因为撒旦会仿冒将要显出的神迹。上帝那经受试炼、经得起考验的子民，将在出埃及记31:12-18所说的记号上找到他们的能力。他们要立足于那有生命的话语，经上记着说，这是他们能够稳固站立的唯一根基。那些与上帝背约的人，到那日将没有神，没有指望。证言9:16。
过去迫害的重演将在美国颁布主日法令的时候开始，因为撒旦将在那时开始他奇妙的工作，而那些已经经受试炼和考验的聪明童女就要行在从神的宝座发出的光中，这将通过天使的工作得以成就，因为借着天使，天与地之间将有不断的沟通。
势立在全地之主身旁的受膏者，拥有那曾赐给撒旦的遮掩的基路伯之职分，
主借着环绕他宝座的圣者与地上的居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经由象征上帝的恩典，借此恩典，上帝不断为信徒的灯补给，使其不致摇曳熄灭。若不是这圣油借着上帝的灵的信息从天倾注下来，邪恶的势力就会完全掌控人类。当我们不接受上帝传给我们的信息时，便是羞辱了上帝，这样我们就拒绝了他要倾注在我们心灵里的精油，使之传递给在黑暗中的人。当那呼声传来，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没有领受圣油，没有在心里珍惜基督恩典的人，就会像愚拙的童女一样，发现自己没有预备好去迎接他们的主，他们本身无力获得这油，因而他们的生命遭到毁坏。但若我们求上帝赐下圣灵，像摩西那样恳求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上帝的爱就必浇灌在我们心里，借着金管精油将传给我们，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借着领受公义的日头明亮的光辉，上帝的儿女就在世上发光。评论与宣报，1897年7月20日。
智慧人就是那些在启示录第七章和以西结书第九章中受了印记的人，他们与愚拙人形成对比，后者因拒绝他所发出的信息而羞辱主。愚拙人就是与上帝背约的人，在那日将无神无望。这两类人都经受了考验，被带到一个地步，他们是否接受或拒绝此时的信息，使他们的品格显露出来。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此时的信息就是晚雨的信息。
晚雨的信息是借着以赛亚书第28章所阐明的律上加律、利上加利的方法来辨识的。律上加律、利上加利的方法是上帝所设立的研读圣经的方法，因此拒绝这种方法不仅是拒绝通过应用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呈现的信息，也是在拒绝这方法的赐予者。由于在导致144,000人受印的考验过程中所启示的准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神的儿女要走过那段天上的荣耀与昔日逼迫的重演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唯一的途径就是处在一种能认出从神宝座发出的光的经历里，那光必须被认出来，否则就是徒然，我们也会迷失。
我们不可等候晚雨，它将临到一切愿意认识并取用降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甘露与恩雨的人。当我们把零碎的亮光收集起来，当我们珍视那位喜悦我们信靠他的上帝所赐下的确实慈爱时，一切的应许都必应验。引用以赛亚书61:1，全地都要充满上帝的荣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七卷第984页。
自2001年9月11日起，当启示录第18章的那位天使以其荣耀充满全地之时期开始之时，晚雨只曾降在那些已经辨认并领受那正降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之甘露与时雨的人身上。怀姐妹先前所指出的那一重大错误，乃是愚拙的童女以为他们可以等到晚雨无量倾降之时，因为那时他们以为自己还能够赶上。事实并非如此，唯有那些在明白上帝预言之道上不断长进的人，才领受更多的亮光。在结束本文之际，我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乎我们现今所处之试炼时期的目的。若要在往昔的逼迫重演之时，行在从上帝宝座发出的光中，我们就必须在危机来到之前先掌握预言之道。在第一章中，但以理和那三位贤士在进去接受尼布甲尼撒试验之前，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教育。基督曾用40天之久向门徒开启先知的话，使他们得以明白，这是在那十日门徒成全其合一之前。随后便来到五旬节，这乃是星期日法令的预表。
在但以理书第3章中，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告诉尼布甲尼撒，他们无需额外的时间，因为对于在星期日法令考验时期该如何行事，他们早已立定心志。当他们与基督一同在火窑中行走时，他们的忠心被大大彰显，而他们在试炼之前已经确立的信息，也借着所有目睹火窑神迹的来访显贵，传到了当时所知的全世界。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这些想法。